分数不够就麻烦你们两个共用一份。好，悠悠，因为下一个主日开始就是预苦期，就是耶稣将要进入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他要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抹去我们所有人的罪过。所以总共预苦期有1、2、3、4、5个主日都是预苦期，之后就是圣周终日终之主日，哦、Good Friday 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今天选用的主题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出自路加福音9章31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我们仍然要从基督教的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这四段经题前后呼应，有比较遥远的上下文之间的关联。首先要从神所启示应许之地生命记34章4节，接着是神应允赦免报应他们，出自诗篇99篇第8节，然后进入到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出自希伯来书3章6节。那这里右边有一个小字，就是得救的应许与盼望，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呢前后呼应了应许和人的盼望。最后进入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出自路加福音9章31节，有一行小字是永远的赎罪祭与永生，这四段经文前后呼应。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神所启示应许之地，我读给大家听，生命记34章第4节。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耶和华对他，这个他就是摩西，因为摩西第一个年龄大了，第二个他曾经犯过一个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就是敲打磐石让水出来，那么他不得进入迦南美地。耶和华神将迦南地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却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我们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以及天上的星那么样多，这就是了预表了将来救恩要临到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经由以色列人，所以宝贵的以色列人为神所拣选的民族，要传给外邦人。那么这个迦南美地呢，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圣经上说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蜜我们曾经分享过，多数的解经家主张这个蜜就是中东所盛产的中枣，它是干了以后它非常的甜，像甜的像蜜一样，但是也不排除真正的是有指的是蜂蜜，蜂蜜一定是有，只是的数量的问题了。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之后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 作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宝贵身份，因为神给全世界救恩的盼望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要从神的选民当中，然后因为他们原先不信，神要激励他们，激怒他们，让他们嫉妒，所以把救恩传给外邦人，让他们也悔改，重新归向耶和华。因为神给全世界救恩的盼望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其实到了先知时代，以赛亚继续提醒神的百姓，弥赛亚将要从大卫的后裔而来，甚至到了先知时代的后期，也就是以色列的北国南国被灭亡被掳之后，他们有亡国的危机里面，神仍然保守选民从被掳之地按神所应许的时候归回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新约时代，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果真来临，让人看见神的应许进入最终的应验，这是耶稣洗净人一切的罪过，让人与神重新和好。我们进入第二小段，神应允赦免报应他们，出自诗篇99篇第八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这里有几个字啊，是应允，神的应允，然后是赦免，然后报应。因为神永不背离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永约，就是神与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永约。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第一小段已经分享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被约的反而倒是以色列民，他们常常的背离神去拜偶像，这触怒了神，让神愤怒。那以色列民不但拜偶像，并且不遵守神的律法。圣经上说神是祭邪的神，祭邪是神的属性。祭邪这两个字在我们人一般来看来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说辞，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它有正向的意思。那么我们谈到神的祭邪，就是说神不断的寻求保护他自己的尊荣，这就叫做祭邪，它是正向的意思，保护神自己的尊荣。人如果背离神去拜偶像，神一定要惩罚他们，而且这惩罚是神的愤怒，非常严厉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的话神一定要惩罚，一定要报应。一直到百姓悔改以后，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这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回去以后可以自己翻阅耶利米书31章28节。但是这个耶和华要重新栽植建立的前提，就是百姓一定要悔改，重新归回神。第三小段，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出自希伯来书3章6节。这一段话呢，非常相信耶稣亲自讲过的是，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这一段呢，我读给大家听。 但基督为儿子，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来看看便是他的家到底什么意思。首先，恒忍到底，它的定义就是人要持续成为基督徒，直到人在世生命的末了。马太福音24章13节，主耶稣亲自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当人在问一句话，我们信徒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我们不必惊慌，只要忍耐到底，一直信靠耶稣基督，直到再世生命的末了，那么你必定得救。希伯来书3章14节这么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份就是在天国里面是有份的，是神家中的一员。救恩不是人一次就可以领受完全的赏赐，它是要在信徒成长的过程中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信徒坚忍、灵命长进与成熟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那么我们曾经分享过，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一直要持续进行，一直到我们死亡的在世生命死亡的时候。那神的救恩一直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会完全的成就。那么圣经上所说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可是我们有时候偶尔会听到基督徒或甚至传道人会提到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只是表明一个基督教的教育方面一种方法，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说了耶稣的赎罪祭是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圣经上同时有警语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到底，将来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就不认得你。一定要坚持信靠耶稣基督，直到再世生命的末了。不坚忍到底的人实际上不是神的儿女，坚忍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标记。那么我们来解说一下，便是他的家了，神的家了。这个意思呢，就是神的家是由神的子民、神家里的人所组成的。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神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在神国里有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第四小段，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出自路加福音9章31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了。那么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三人聚集在一起，在荣光里讨论耶稣去世的事情，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刚才这段经文是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耶稣那个时候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我们知道 摩西是旧约中伟大的拯救者，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以色列遭受苦难，他们有困苦，他们有哀嚎，耶和华都听到了，于是兴起了神人摩西去救他们出来。所以摩西是旧约中伟大的拯救者，带他们出埃及。摩西另外他是颁布律法的人，所以我们称他是律法的颁布者。那么以利亚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众先知的代表。摩西的工作最后由约书亚来完成，就是约书亚领了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百姓，过了约旦河，以战争的方式打进迦南美地，那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而以利亚众先知的代表，他的工作最后由以利沙来完成。那么圣经里面谈到耶稣、以利沙他们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都和约书亚同是同一个字的，耶稣、以利沙、约书亚，同一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耶稣、摩西、以利亚谈论到有关耶稣要成就的新出埃及，所以这段旧约圣经里面所表明的事情呢，就是摩西领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耶稣被称为末后的摩西，他要带领百姓新出埃及，要领到永生之地。新出埃及，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那摩西是拯救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出来。耶稣要完成摩西和以利亚的终极的工作，要拯救人的罪恶，要带进人进入永生。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提到耶稣去世的事，希腊文里面 Exodus 原来是指离开、出埃及的意思。我们在这一段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经文里面，可能是要将耶稣救赎之死和复活这件事与神拯救的他的百姓出埃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耶稣带领人心出埃及，脱离罪恶的捆绑，进入永生。祭邪的神，神是祭邪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刚才提到了，当人犯了罪，一定要用血来赎罪，在旧约时代要不断的用杀生、用宝血来洗净人的罪。但是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把自己当成祭物，在十字架上牺牲，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承担了世人的罪，以他的血来涂抹了世人的罪恶，以后就不用再洗了，他一次已经完成永远的赎罪祭了。由于耶稣的死，他使人重新与神和好，耶稣就如同羔羊被人牵到宰杀之地，神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就是三一真神的救恩计划。神的救恩计划在旧约时代向历世历代的人都隐藏起来，这是一个奥秘，隐藏的奥秘。如今在新约时代，耶稣来临了，就向世人显明了。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个救恩呢， 对于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对于像那些天真无邪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像小孩一般婴孩一般的天真无邪的，那么这个救恩就显明出来了。耶稣为了这件事情向神感恩。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就是耶稣他被击打了，他受苦难了，在十字架上牺牲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分享过，耶和华神抛弃了自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当耶稣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他像一个虫一样的，是圣经讲的，承担了世人的罪，连主连那个耶和华神都掩面不看，这是耶稣基督最痛苦的一刻。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有两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圣经就是神的话和真理。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要有接受圣经的权威，没有错误，圣经从来不出错的信心。圣经的内容一贯，前后一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没有矛盾的。神的智慧深奥难解，神是我们人可以认识的，更深刻的认识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的了解神的智慧。人的智慧非常有限，我们要以谦卑受教的心来拥抱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当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时候，比方说三一真神的定义，一个神三个位格，不管我们人费尽怎么费尽口舌去解说，总有些时候解说不行，人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唯一的神三个位格，这个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只因为圣经这么教导，我们就全然的接受圣经的教导，三一真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很多的例子，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像说神的拣选，所有的信徒基督徒都是神所预先拣选的，那么既然是拣选的，那有一些人就不被拣选了，怎么我们心里好难过，有些人居然是不被拣选的。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圣经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主题很大，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完全分享，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一谈神的拣选预定。我们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读圣经，靠专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我们要听传道人解说，听解经人的解经家的解说，依靠圣灵的帮助来了解圣经。圣经是经历了16个世纪才写完成，就是才变成文字，原先它是口传的，共有36位作者受到圣灵的默示来完成，是完全是神的话，神默示了36位作者笔录下来，总共有66卷书，旧约中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进入第二小段，研读圣经的目的。我们读圣经，所有的信徒读神的话语，读了这一辈子，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读神的话语，圣经是要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神自己。什么是神？神的本质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以及神在我们每一位信徒身上，在我们的家，在周遭的社会和普世所彰显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借着神的话，并将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实行出来， 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要依靠圣灵，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我们今天分享的结语。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救恩不是人一次就可完全领受的赏赐，它是要在信徒成长的过程中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信徒要坚忍信靠耶稣基督，直到再世生命的末了，让我们的灵命继续的长进与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救恩就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成就。那这里的末世呢，末世的定义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都叫末世。那日、那时、末时、到时候都是指的这段时间。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阿们。